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各位，感谢弟兄姐妹的到来。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是属天的真理，我们正在分享的是让坏脾气离开你。哎，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三场，前两场已经过去，但是硕果丰盛，已经有好多家庭发生了改变，这简直太奇妙了。我们知道这坏脾气来自魔鬼的权势，它带来的是败坏。它带来的是攻击，它带来的是偷走人的梦想，它带来的是冷漠、无情。但是神却是爱，我们却是活在神的爱里面，我们却是活出神的性情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。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一个见证，我给大家简单读一下，我能找到这个见证，你看看，我不能多读，因为这里面写到了他家的一些秘密啊。江牧师你好，我做个见证，你说的真对，我丈夫这几天吵架，真是魔鬼的力量，我这两天反复听你的。让坏脾气离开你，天天命令黑暗的权势离开我的家，吵架的灵离开我的丈夫，我丈夫的脾气没有了。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姐妹跟我说，她的妈妈来到家里了，他们都五六十岁了，50多岁了。你说每次这个岳母来到家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每年都来，但今年不一样。今年来了，那这个丈夫就格外反对，哎，他家的弟兄格外反对，那反对吃，反对喝，哎，而且什么，家里安上摄像头，安装摄像头，这没有他娘俩的生活空间。所以天天吵架，哎呀，姐妹啊，姐妹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我们认识多年，那几乎无话不说啊，给我们留言。我说这个简单呐，命令黑暗权势离开他呀，黑暗权势不但离开他，也要离开你的家。哎，抱怨没有用，哎，你这个愁没有用，发愁没有用，你看看，他就按照我们所讲的这个。让坏脾气离开你的法则，改变了他的家。阿门。所以得知道，这一切败坏，一切不属神的生命本性，都是来自魔鬼，都是来自魔鬼，包括一切坏习惯、坏毛病，都是来自魔鬼。表面看很自然，实际上都是来自魔鬼。哎，那也有的弟兄姐妹，也有的姐妹留言，姜牧师，我都后悔，我几十年的坏脾气，给我的儿女带来很大伤害。这个坏脾气带来的不仅仅是家庭没有幸福感。它攻击到什么？攻击到身体，攻击到身体的健康。你知道，他偷走人的梦想。关键是啊，一个家庭没有梦想还行，这个家是一个战斗团队，一个家是一个战斗团队，干啥？要第一要赢得更多祝福，第二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个家要在一起商讨， 要在一起，在一起形成一个力量。阿门，形成一个合一的力量，形成一个爱的力量，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力量。这个争吵让人不能同心，让人不能合一。所以很多很多人，你知道，对这个坏脾气有错误的认知，说哦，他就是坏脾气，让他释放释放就好了，让他发泄发泄就好了。你知道他发泄的是啥？这个话语啊，在灵界在运行，你眼睛看不见它，但是这个破坏力太大了，尤其是这个破坏性的话语进到了一个人的心里。他记住了，那是一个人永远永远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孩子就是因为家长的一句批评，一生啊，一生都毁了。他记住了，就这样的事情都特别多。你看我们辅导孩子，辅导人，哎，常常说，就是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的舅舅，哎，说了我一句什么话，记住了，去了他舅舅家里。他舅舅说了一句什么话？你看，这我都有记忆啊。就是那个坏脾气，那个攻击，那个批评，那个指责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去到他姨家、姨妈家什么家，他背后听见了姨妈家说他家坏话。你看，这都是不好的习惯，你知道，不能说任何人家不好。哎，我从小，我姨妈家，哎，去姨妈家，姨妈家说我坏话，说我家坏话，说我爸爸坏话，说我妈妈坏话，被我听见了，我再也不上他家里去，怎么怎么记仇了，而且什么，这样的人身体慢慢都不好，所以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改掉坏毛病，一定要认识这个坏脾气从哪里来，一定要认识这个坏脾气是怎样的。哎，不要给他留地步，不能给他留地步。记得，你有坏脾气，你必须改掉。当然，让你改你是改不掉的，你除非把这个鬼赶出去。奉耶稣基督的无鬼离开我，坏脾气的灵离开我，我活出的是智慧，我活出的是慈爱，我活出的是温柔，我活出的是良善，对不对？我活出的是耶稣基督的性情，就是这样。你不这样就不行。这样，我们在地上是表达基督，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。阿门。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我们是基督里全新的人，我们是属乎基督的。那我们的一切都是属基督的。圣经说我们得着了谁的心？得着了基督的心。圣经说，但你们是得着了基督的心了。你看看，我们得着了谁的心？基督的心。那我们所思所想所为，那都得是表达基督。阿们，那都得是活出基督。那离开活出基督不行。凡不是活出基督的，我要告诉你，凡不是活出基督的，都是犯罪。凡不是活出基督的，都是罪。那这一点是致命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人们说，哎呀，什么叫罪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胜不过罪，你不把他赶出去，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去。你知道这个罪的力量，这个魔鬼的力量，哎，很大的力量。你知道，甚至这个坏脾气能够到什么程度？能够恨人到了杀人的地步。我们帮助过一个姐妹，啊，她的丈夫跟她生气，她的丈夫很愿意发脾气，啊，他们家开了一家这个服装公司。那代加工啊，就是给海内外的客户加工服装，你给我什么样的版式，给我什么样的要求，我给你加工。 就生意做得很好。但是他跟我说，姜牧师，在我认识你之前，我做梦都想杀死我老公。哎呦，我说这个太危险了，这个潜在的危害啊。他说，特别是我老公批评我，他往死了批评你，不给你喘息的机会。对啊，不给你喘息的机会，他要骂人呐，我老公骂人呐，一口气能骂死，往死了贬损你。他说我就想杀死他，我做梦都想杀死他。然后我就带着他祷告。就命令坏脾气离开她老公，也命令坏脾气离开她自己。就这样祷告，哎呀，哭的呀！那个哭实际上什么？一个是委屈，第二什么？重要是邪灵辖制，那个邪灵离开他，释放了哭。你看看家过得非常好，然后跟我们聚会。啊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宝宝，本来不日子不过了，又生了个宝宝。哎，对她婆婆也特别好，原来对她老公的家庭没感觉。哎，她婆婆病了，在其他一个城市，很远的城市，她老公得照顾生意，她过去。哎，重病，在急诊室，到了婆婆的这个急诊室。到那你就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起来，疾病不属于你，你是健康的，奉耶稣基督的疾病你起来。他说我祷告没几句，我婆婆就从什么就从床上坐起来，那急诊室，然后她出去也不上厕所，也不是做什么，然后和她婆婆同一个房间的人就说。在一起的那些人说：“你的这个儿媳妇儿说话怎么像神一样啊？说话像神一样，你命令他起来。你看，这是听我讲到的人的风格，是不是？哎，她婆婆好了，好了不行啊。第二天。”大姑姐、小姑姐都来了，怎么说？我们得给妈妈重新查题，从头到脚查一遍，必须得查一遍。她心想：我祷告都好了，还再查一遍，对不对？好了呀，医生都说好了，那她做儿媳妇的不能说不查，对不对？她说：我不能说不查呀，我是儿媳妇儿，那说查就查吧，推到一个地方去查。到一个地方去查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，没有任何这个疾病，完全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，完全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，完全健康。阿门。结果查出来完全健康。阿门。你说你我们活出谁呀、啊？唯有活出基督，让这个家有力量；唯有活出基督，让家人有帮助。那活出顺服了坏脾气，你顺服了你里面那个坏脾气的力量，一定给家庭带来破坏，一定的，不能顺服啊。所以我们清楚了，坏脾气来自谁啊？来自魔鬼，来自你常年的给他留地步，常年的顺服他。因为你不知道抵挡他，所以他就掌控了你，说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控制不住，说动手就动手，说动刀就动刀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啊，那把家人吓得到处跑啊。所以必须让坏脾气离开你。我刚才讲了怎么离开，命令他。 命令他，他是一个力量，控制人，控制人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生活啊，哎，我们要活出属天的样式，我们要活出那蒙福的样式，那我们得清楚的知道，这坏脾气、坏习惯是来自魔鬼。阿门。这个道给很多人带来帮助，我都没想到这个道这么火爆，我没想到这个坏脾气离开你这么受欢迎，太受欢迎了。所以加拉太书5:22-23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你看看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。当圣灵掌管了我们，我们活出的样式是什么？仁爱，有爱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阿门。和人友好，忍耐。有恩慈，有恩典，良善，信实，温柔，节制。你看，这是圣灵结的果子，邪灵结的果子是什么？暴力、毁谤、攻击、谩骂、殴打、批评、指责、冷酷。杀戮，不留情面，是不是？这个骄傲、自大、唯我独尊，你看，这是邪灵结的果子。但圣灵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叫这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。记得啊，圣灵所结的不是九个果子啊，有很多人我看画图画成九个果子，不是九个，记得啊，是一个果子九种味道，叫一果九味。阿门。所以我们顺服圣灵啊，太重要了。你的一家人跟你蒙福。如果你说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，我们却不能过着顺服圣灵的生活。我们却不能过着属灵的生活。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属灵，哎，我们要追求属灵，我们要追求我们是属灵的啊，我们追求圣灵，但你却活不出圣灵，活不出智慧，就麻烦。我们也遇到几个传道人，这么多年遇到几个传道人，他们是什么？哎。孩子，比如说孩子需要什么，生孩子了，儿子生孩子了，女儿生孩子，妈妈给我们照顾照顾，我没时间给你们照顾，我得服侍主，这搞的什么儿媳妇和他吵架，哎呀，家庭啊，过年都不在一块过，传道人呢、啊，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服侍神呢、啊？你服侍好你的家人，才是真正的服侍神的。阿门。你在家里活出基督来，才是真正的服侍神呐。所以人们不知道什么叫服侍神，不知道。也还有人，还有人，我的脾气就这样。神给每个人的恩典，神给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。我的个性就这样，你大错特错。圣经说，我们的老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连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。阿门。邪情私欲都不再属于我们，都属基督。邪情私欲都钉死了，我们的性情得到了谁的性情？基督的性情。 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这里提到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啊，温柔节制，正是坏脾气最缺乏的生命品质。坏脾气最缺乏的生命品质。当人开始顺服圣灵，生命就会逐渐结出这些果子，愤怒会减少，平安会加增，家庭关系也会慢慢恢复。阿门。所以还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的家庭培养孩子，这个孩子从小被惯，娇生惯养，他有脾气，把父母不放在眼里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只要跟父母一说话，就是争，就是吵，就是批评，张嘴就批评父母，就是儿女和父母之间没有优质沟通，没有优质沟通。你知道这个源于什么？我们好像是感觉是源于孩子，实际上源于从小父母没有跟孩子有过正确的沟通方式。孩子说话从来没耐心听过，哎，虽然溺爱他，但没有什么耐心听过，没耐心听过孩子的倾诉，没耐心听过孩子的创意，没爱心听过孩子的主张。到大以后，孩子也不会跟你有美好的沟通，不会。他的认知越提高了，他认为你是错的，所以张嘴就批评，闭口就批评，这搞得很多家长、很多父母很无奈，他又不能跟别人说，又不能跟别人说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多不多，弟兄姐妹？这样的多不多？天天被孩子批评的父母多不多？很多很多。所以这个坏脾气，孩子的坏脾气也要什么？把他赶出去。每天祝福你的孩子，从今天养成好习惯，听孩子的什么？这个倾诉，啊，跟孩子交流。跟孩子交流，一定要赶出坏脾气。我们能分辨哪些是来自神，哪些是不是来自神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啊，旧事都变成新的，我们完全属基督了。我们不是靠脾气活着，靠脾气活着是什么？是弱智的行为，是没有智，完全没有智慧的行为，是堕落的生活品质。因为坏脾气不能带来任何好处，你为什么要活出坏脾气？你为什么要活出坏脾气？因为坏脾气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，你为什么要活出坏脾气？所以永远不要高举你的脾气，不要高举你的脾气，说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。哎，错了，那说明你在表达什么？你没有智慧。你没有智慧哦，他的脾气他释放释放就好了，那说明你说这话的人也没有智慧，没进入到智慧的层面生活。这个智慧也不是说有就有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一个人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要过智慧的生活，好多家庭。好多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告诉过他要活出智慧，要过有智慧的生活，要说有智慧的话语。我们进到了基督里，不但要有智慧，还要被圣灵引导，顺服我们里面的灵，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开始全新的生活。阿门。你看看有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谁呀？圣经里面，所罗门。 哇，这个人是太有智慧了，太有智慧了。雅各书，你看看他那些智慧，你再看记载的他做的那些事，那些智慧，箴言书那些智慧。所以你看，你看这个所罗门年代多大的财富啊！以色列人多大的财富，是不是？有多少女人追求所罗门？是还是不是？啊，我说的不是让大家效法他这个啊，我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多么讨人喜欢。对还是不对？人家到他这里，他那个智慧的言语，人们都得见着，哎，都得见着。凡到他这里来听他说话，都得见着，都得帮助。那谁不喜欢他？对不对？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，广大的心，是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哎。为什么你的人缘不好？为什么没有人和你一起啊做伙伴？为什么你帮助你的人少？我们的一生啊，需要人的帮助。我们的一生需要人的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说话，人们都不得益处。因为你说出了话，你不思想，你那个话不是酝酿出来的，那个话呀，从在心里酝酿好了说出来，那就像美酒一样，哎，进到人的心里面，从你的口里出来的话，像美酒一样进到人的心里，你酝酿过了，思想过了，我应该这样对这个人说话，我应该那样对这个人说话。哪怕他表现不好，他不好，这个人表现不好，但是我也要得着他。阿门。所以要讲说智慧，要活出新生命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。你看，很多孩子，很多人，我告诉你，很多很多人，这个家庭不被建造，是因为什么？你没有建造这个家。我讲讲故事，就讲讲简单的例子。一个是这个家里面没有运行智慧的话语，这一家人说话都随便说，你随便说带来的效果是什么？你不是给这个带来伤害，给那个带来指责。你知道，这个家里面要，你打出来，我的家要讲究智慧。打出来，我的家要讲究智慧。我延伸一点啊，我延伸一点，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原生家庭没有教导过他要如何谈恋爱，哎，如何和自己的妻子相处，如何和自己的丈夫相处。这个生下来就家长就防着，一到了什么上了初中、高中就防着什么，别早恋，而不是告诉你如何和男人、女人相处。那这个孩子到大了能会建立家庭吗？你跟我说，家庭还是一个吵架的家庭啊？不会，谈恋爱不会。那谈恋爱是多么幸福的事儿，弟兄姐妹。初中让他们谈谈怎么了，给他们界限，不是说不谈，给他们界限。高中谈的恋爱怎么了？那谈恋爱认识人呐，接触人呐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年轻的时候，哎。儿童就是什么？我写儿时防早恋，工作马上催婚，是 读书的时候防早恋，防止谈恋爱，那不对。他进入人群，他恋爱是正常的，他谈恋爱的阶段，他识别人，学会与人相处，哎，品尝爱的甘甜。就是我们没有给家人正确的力量，从来没有给家人正确的力量。家人要说我要做这个，你不行；我要做那个，不行。好像你判断的都对。这个家庭建设，弟兄姐妹，你需要看准了，你需要看准了。哎，我这个家应该如何建设？我和我的家人该如何相处？这是一件大事情。我该如何爱我的家人？我该如何让我的家人有力量？阿门。他们表达对我的批评观点，他们批评我是对的。他们如果不批评我，那说明他们没动脑子，他们没有他们的思维模式，没有他们的见解。批评但不会生气，阿门，对不对？家人一批评你，你立刻恼火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对的。你作为父亲母亲，孩子批评你，你要耐心思考，你要甚至要静心领受，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同。我讲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任何事情。解决问题的办法太多了，阿门。不是你说的都对，对不对？但发火、发脾气、暴力，这是骄傲，这是无知。很多人把坏脾气当成一种普通的性格，好像只是脾气急一点，声音大一点，哎，情绪激动一点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坏脾气往往带着一种极大的破坏力。一次愤怒毁掉一天的平安，一次暴躁可以伤害一个人的心。你知道我在讲一个人的生命啊，是一个工程，就是我们在朋友，我们就特别是做父母的，这个孩子，特别是孩子啊，或者是自己的配偶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这个大厦刚刚垒起来，你这一句暴力的话把它摧毁了，一生摧毁了，他甚至要重新建造。生命是个工程啊，你有这个感觉吗？打出来，生命是个工程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建造自己。记得每一天，你看我们在这里讲到，我们是在建造弟兄姐妹，每一天都在建造你这个工程。让你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像基督。但是很多工程啊，我们建造着，因为我们的暴力，因为我们的错误的言语，因为我们的言语攻击，因为我的藐视，哎，把一个人的生命工程彻底摧毁，让孩子，比如说孩子失去志气，失去力量，开始反抗，你说啥都不对，都不听。完了，所以你得意识到生命是个工程，你不能一天到晚说在一起挣钱，家里拼命挣钱，在一块生活，买房子、买车，就生活，这不是真正的生活，是人的成长，是人的素质的提升。阿门，活出基督的荣美，活出属天的智慧。 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，哪有这个概念？一辈子他也没想过生命是个工程啊，人都是在不断建造的。你到八十岁，我们在基督里都知道，八十岁我们的生命依然需要更新，九十岁我们依然要效法基督。阿门。我们唯有进到基督里，我们才知道，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阿门。我们的家人因我们的言谈，因我们正确的生活方式而被建造，而被建造。一个孩子生活在你的家里，应该无论多大，他都引以为傲地说：“有我的父母帮助我，给了我非常好的生命基础，给了我非常好的性情，给了我正确的语言表达习惯。”给了我正确的思维模式，给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。阿门，让我能影响世界，改变世界。这个世界没啥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世界真的没啥了不起。一旦你活得正确，你能影响这个世界无数次，但是你里面发不出这个力量，你里面都是败坏。都是坏脾气，到哪都是批评、抱怨、指责、殴打、暴力、恐吓，那你不麻烦了？长期的坏脾气甚至可能毁掉一个家庭。许多家庭的破裂，并不是因为贫穷，也不是因为环境，而是因为情绪失去了管理。哎，情绪失去了控制，很多家庭是这样。人们没想着这个情绪得要管理，没想着这个坏脾气得离开，没想着这样，都以为，哎呦，生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这样的。夫妻之间原本相爱。却在争吵中彼此伤害，这是坏脾气的结果。父母深爱孩子，却在愤怒中伤害孩子的心。家庭原本可以成为温暖的地方，却逐渐变成充满紧张和压力的地方。这个家庭啊，很多家庭是在压力之下呀。哎，这个压力到什么程度？压力到外延，外延到和邻居吵架，外延到和邻居吵架。我经历过这个，不是经历过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见证啊，跟我说，那、哎、家里吵架影响到邻居，影响到最后跟邻居都吵架。你看这个家是被建造吗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们是效法基督，那神是怎样的神？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是有丰盛的慈爱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也是这样。阿门。还有恩典。所以圣经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注意。今天所分享的特别重要，为什么叫爱？叫爱是恒久忍耐。你的家人如果真的有错误、有毛病、有不足，你要忍耐他，不是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不是用脚踢，不是用拳打，哎，不是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，不是这样，要恒久忍耐干什么？还给他恩典，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你看。恒久忍耐干什么？还得给你恩典。为什么要忍耐？你肯定有问题，家人肯定有不足，但不是让你发脾气，不让你发暴力，但还要给他恩典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对吧？孩子考学考试考得不好，怎么办？哎，请他吃饭。我就觉得有的父亲这样做的就非常好，说儿子考试没考好。我跟他妈妈说不能批评他，咱一家三口出去吃个饭，为啥？给儿子加加劲儿。哎，儿子喜欢吃啥？儿子说喜欢吃披萨，说我带他去了最好的披萨店，佳木斯。哎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吗？给他恩典。儿子到那去了，爸爸，我都没考好，考试都没考好，还带我吃披萨。哎，这是给你加油，孩子，你考试没考好，披萨吃少了。哎，爸爸妈妈没关心你。哎呦，孩子高兴的呀，说吃完披萨你肯定不一样。哇，说一路啊，这个孩子又蹦又跳啊，是不是啊？姜牧师啊，你的教导太好了。要叫以往，我就打他一顿，就惩罚他，跪那儿。说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孩子说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成长完全不一样。姜牧师，就按照你的这些方法，真的太好了。阿门，打出来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恒久忍耐你的问题，还给你恩典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改变了一个人。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这讲到改变了多少家庭，改变了多少多少家庭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你的家你会看到，哎呀，重新有力量，让孩子重新有力量。孩子失败，孩子谁不失败？但是得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力量，而不是在他身上再踹一脚。他考试考得不好，他不知道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肯定知道，他害怕不害怕？肯定害怕，怕爸爸妈妈批评指。那你上来就批评，你不是在建造一个家庭，你不是在建造一个孩子。你记得，我们是给他战胜问题的力量，我们是给他积极学习的力量。批评做不到，指责做不到，暴力殴打做不到这些。阿门。就这样的小技巧，你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上，你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上。你看，有的姐妹就非常会做事，那丈夫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干，那她就夸奖，哎，丈夫你怎么怎么，我太爱你了，你太好了，你今天什么都不要干，哎，你什么都不要干，本来他就啥都不干，他姜母说我就按你说的。他一回来，我说你今天啥都别干啊，我给你做好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哎呦，给他美的呀！他说一会儿上厨房里跟我说说话，一会儿上厨房里跟我说说话，对不对？那平时没事回到家里就得发脾气，就得找事儿。他每天都能找到我的事儿。阿门，打出来智慧。打出来智慧，你得研究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不研究这个家怎么建造，哪有一个建造工程的不先设计？哪有一个建造一个大楼的不设计？你跟我说说，啊，哪有一个厨师要炒一盘好菜，他不谋划该放什么料，该用什么火候，该煎还是该炒，还是烹还是炸啊？那人和人相处啊，弟兄姐妹更是这样，因为你要过好日子，因为你要培养人才，因为你要建造家庭，你的家必须有人才。我跟很多基督徒说过，你说我信耶稣蒙福， 但你的家没有人才，不可能蒙福。你的家没有人才，你不可能蒙福。哦，你说我蒙福，信耶稣就蒙福？你若不被神的话改变，你若不得着基督的生命、性情、智慧、能力，你不可能蒙福。你说你蒙福，骗人的。圣经说信耶稣蒙福，那是你生命改变，你活出一个新生命。阿门。以弗所书4:26-27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注意，这里面明确的说，你如果怒有怒气，那是给魔鬼留地步。阿门，那是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绝对不能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很多人吵完架放不下面子来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你跟我说有没有这样的？哎，有没有人跟丈夫、跟妻子吵完架放不下面子？你不跟我说话，我也不跟你说话。我下个月我一周不跟你说话，我3天不跟你说话，我理都不理你。有没有这样的？哦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你家里运行的不是蒙福的力量了。你记得，你没有活出那个蒙福的力量。我讲过多少次，蒙福是个力量。蒙福是一个力量，是你的心里发出的力量，是爱的力量，是智慧的力量。你给魔鬼留地步，家里冷冰冰的，你知道这个属灵的空气改变给一个人的身体带来的伤害，你知道带来伤害多大？当你不饶恕，你一直在发出那个攻击的力量，你不饶恕你的丈夫，你试试，你里面一直在发出那个恨的力量。那个恨人如杀人呐、啊，恨人就是你死，咋不早点死？死就死，死了我眼都不眨。你别看我轻轻的说这话，很多人这样想过，很多人跟丈夫吵架都是你死了我眼都不眨。有没有这样的？你打出来我看看，就恨到这个程度。啊，想过是不是？就是。牧师，我有这个想法，就想恨，因为你不用我说，这都是不是，这都不用我猜，我猜，因为恨人就如同杀人，你不饶恕就是要杀死他，你不饶恕他就是给他定罪了，你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80%-90%的吵架的夫妻都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太厉害了，都想把他的骨灰扔到下水道。你看看，你看他死了一滴眼泪就不掉。你看看都这样，哎，越吵架的时候觉得我一个人过更好，好多好多好多，因为这是个规律，你都不用我猜想。你恨人就带着，就是你不饶恕就带着杀人，就带着痛恨的力量，就带着他死亡的力量。你看看多大的力量，弟兄姐妹！你甚至是他死了，你眼都不眨。哎，你恨的都分居了，是不是？杀的心都有，就你不用说啊，都会有的。因为什么？只要有怒气，这来自魔鬼。魔鬼是个败坏的力量，你顺服了魔鬼。所以从今天以后，我鼓励你，弟兄姐妹，再也不要这样。你的丈夫跟你生气了。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男人呢，就像小孩一样，你给他个糖块吃吃。男人，不论他在外面，做高官也好，做普通人也好，做企业家也好，在外面有多大的世面，在女人面前就是小男孩。在情感面前，记得在爱面前，在你自己的女人面前，就是小男孩。 哄哄他，给个小糖块一吃，好了，立刻变脸。这个小糖块你自己琢磨，这个小糖块你自己琢磨是啥？你自己琢磨。阿门，这要有智慧，不能顺从魔鬼。就是我常常想，人为什么不能什么？这个人为什么习惯顺从魔鬼，而不能顺服圣灵？我就想这个事情，因为多数的人生了气呢，不饶恕，那顺服的是魔鬼啊。为什么不能生了气？我立刻知道，生气却不可犯罪，犯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。你含怒到日落就是犯罪了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。哦。立刻顺服圣灵，对，告诉你的丈夫，虽然怎么样，但我还是很爱你的。一个拥抱，一个吻，对不对？一个夸奖，哎，漂亮，哎，还有其他的，记得还有其他的。你看，不能他不理我，我更不想理他，两个人形同陌路人，不行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很多很多夫妻到了50、50、50、60岁已经这样了，他们已经这样了，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生活啊，彼此不交流，彼此不交流。你看，我们很多姐妹是有一个像邻居一样，对，很多姐妹是有智慧。你看，拥抱她2分钟，你看看，阿门，打出来。爱我的妻子，爱我的丈夫，打出来，打出来。打出来。什么叫爱？爱是没有条件的呀，弟兄姐妹，他表现不好，你更得爱他。刚才我讲的小男孩的故事，学习不好，对不对？哎，表现不好更得爱他，没关系，老公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你刚才说那些话，你说那些话，我不在意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爱你，这不一句话就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何必呢？你不理我，我也不理你，谁怕谁？这个家就陷入冷战，陷入麻烦，时间长了，身体都不好，血压都不正常。我跟你说，血压都不正常，一个人孤苦的，就孤独的躺在床上，在那里生气。那你还想着第二天做什么好吃的吗？你要想着第二天，你要想着第二天我要如何做好事业吗？没有，消耗了一整天，内耗了好几年。你看我的血压就是这样产生的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哎，不要把时间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日落了你还在含怒，你把时间浪费给交给了魔鬼，你把时间交给了魔鬼，在家庭关系中，愤怒往往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当一个人情绪失控，他往往不再考虑对方的感受，而只想表达自己的不满，于是语言开始变得尖锐，态度变得强硬，沟通变成指责，而关系也是在这种过程中慢慢被破坏的，慢慢被破坏掉。很多很多家庭的破裂，不是因为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，而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小冲突。一次争吵可能很快结束，但愤怒所留下的伤痕却长期存在。久而久之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会逐渐减少，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一个家庭可能慢慢进入一种紧张和对立的气氛。这种情况太多了。看，有的姐妹就给我留言啊，我的丈夫他对我的家子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对我的妈妈来到这里，跟我妈妈发脾气。哎， 孩子以前对我说了什么什么狠话，我都不能饶恕他。他对我家里做的那个错事，我都不能饶恕他。哎，这都是长期积累的这小矛盾都存在心里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存在，你的心里还记着你老公过去做的多少错事，多少错事，记着你妻子做的多少错事，多少错事。跟我说忘记，跟我说忘记，跟我说彻底忘记，彻底投到海里，一点痕迹都不能留，一点痕迹都不能留。你留着留着，遇见问题啪就爆发了，这个家庭撕裂了。你知道多少这样的家庭吗？我告诉你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有的儿媳妇跟婆婆吵架，我原来都不和你一样的，我现在怎么怎么样了？你原来对我家对我什么怎么怎么不好，对我怎么怎么不好，立刻发脾气。为什么？沉淀的太多了。不要这样，记得啊，越清心越好，不要被别人的错误掌管。我们记人记别人的好处，记得记别人的好处。特别是家人，特别是家人，哎，全忘记，全投到海里，包括什么你的公公婆婆、你的什么岳父岳母啊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对你的那些所有伤害，都投到海里去。所以，有的姐妹给我们留言：“姜牧师，我这些年想起我丈夫对我没有一样好。我说你想好不想好？想好，想好能不能忘记过去？能不能忘记这些事？我忘记不了，那麻烦了，那麻烦了。你不能被别人的错误掌管了。阿门。”你我们心里不存没有恶呀，不纪念别人的恶呀。不纪念别人的不好，你要过好日子，因为你要过好日子，你要想过好日子，我警告你，你必须把这些长期积累的这些问题清理出去。你要想过好日子，哎，有些人专门记这些错误。专门就记得，对还不对？所以，当你的家人有脾气、有暴力了，你知道这是来自魔鬼的，把他赶出去，奉耶稣基督的脾气离开我丈夫，脾气离开我妻子，脾气离开我的孩子。开始养成什么？养成什么？正常沟通、智慧沟通的模式，家庭模式，在一起正常的沟通，相互激励、相互鼓励、相互欣赏、相互祝福，这是对的。阿门。这 有些人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叫什么？语言尖锐。态度强硬，跟家人说话。如果你这样，你得改，你得改。那总是能指出家人的问题，你吃个饭拿个筷子，他都说你拿得错了。你看有没有这样的？嗯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能总在家里制造紧张气氛。记得，因为你要更好的生活，因为你要建造家庭。我再强调一遍，生命，人的一生，这个生命是个工程。你知道，很多家庭的孩子，我接触啊，咱组内的都没有被建造，就是他们的孩子出了问题。我跟孩子一聊天，我就知道，这个父母啊是不称职，没有被建造，从小都是批评、指责、抱怨。这个孩子为什么出问题啊？没有被建造， 这个生命从来不知道如何建造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说的是，我说的是，还是不是？很多人，就很多家庭，他不知道。你不信耶稣，你不知道；你信了耶稣，你还不知道这个生命建造如此重要。你信耶稣，你就知道了，人是一个生命工程，这在基督里必须知道的。天天成长啊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奔的，对不对？长成蛮有基督的样式啊。你一个人，一个错误的人，不可能做正确的事。一个人，你里面没有蒙福的力量，没有征服改变的世界的力量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蒙福，不可能蒙福。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看，我丈夫没有担当，没有责任，那你就得说，哎，对，说他有担当，有责任，建造他。一个聪明的女人总是建造自己的丈夫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姐妹比较多，哎，得知道这个男人在女人面前就是个小孩子，他就是到了80岁，你都能让他更爱你。我这句话说的对不对？我这句话说对不对？你哄哄他，让他更爱你，多甜蜜啊！你何必跟他对着干？圣经中的例子，扫罗的愤怒。扫罗若不是听见人说大卫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他若不嫉妒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国还能再稳固一段时间。就是因为这个脾气暴躁、恼恨。把他的整个家都毁了。你们读过扫罗的故事，把整个家都毁了。哎呦，那个约拿丹多好的孩子啊！哎，我读约拿丹和大卫这故事，我都流泪啊！多好的孩子啊！都是因为一个坏脾气的父亲毁掉了。扫罗原本是神所拣选的王，他拥有很好的开始，拥有领导国家的机会。然而，当大卫在战场上取得胜利，百姓开始称赞大卫，扫罗心中产生了嫉妒。圣经记载，妇女唱歌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扫罗非常愤怒，从那一天开始不断的怀疑大卫，而且试图多次试图杀死大卫。扫罗原本拥有王位、荣耀、权力，他的生命逐渐被愤怒和嫉妒控制。最终，他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智慧。扫罗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让愤怒不断的在心中成长，这种情绪会最终吞噬他的一切，吞噬了他的一切。阿门。你知道我多么希望读圣经，我多么希望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俩配合，给以色列带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荣耀。说真话，全毁了，都是因为一个父亲毁了，都是因为家里一个暴脾气毁了。哎，不依靠神，依靠魔鬼，顺服魔鬼。大卫顺服神，你看有杀他的机会都不杀，对不对？不杀他，他说这是神的受膏者。大卫顺服神，你看看他的王位稳固。阿门。所以你的家该如何建造？你的家该如何建造？所以听这话、听这讲道的人，你该清楚。你的家不能蒙福，是因为你有错误的表达方式。 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情绪管理，是因为你给魔鬼留了地步，你的话语常常的把你带偏，你的脾气把你带向了什么？属魔鬼的深渊，你的坏脾气把你带的远离了神，远离了神的祝福。这是不是？这个拿巴的故事，哎呀，令人惋惜。拿巴的故事令人惋惜。本该拿巴和什么和大卫结盟啊，多好的机会，失去了，固执、暴力，是不是？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拿巴，他的故事同样提醒我们愤怒和暴躁的危险。撒母耳记上25章，大卫曾经保护拿巴的牧人和羊群，因此派人向拿巴求一点食物作为回报。然而拿巴不仅没有感谢大卫的保护，反而用极其粗暴和羞辱的话回应。他的态度充满了骄傲和暴躁，也充满了对别人的轻视。后来大卫几乎因此发动报复行动，幸亏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及时劝阻，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。拿巴最终因自己的愚昧刚硬失去生命，而他的家庭也因此经历了巨大震动。你关键是叫什么？家破人亡啊！拿巴的后果。对不对？啊，妻子都归了大卫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得有很多警戒，我们得有建造家庭的聪明和智慧，打出来，聪明和智慧，我们得靠智慧做决定，而不是靠脾气、靠个性做任何决定。阿门。你的脾气、个性，在脾气里，在生气的时候做的决定，都是毁灭性的，都是毁灭性的。我们前几天讲了，对不对？有的年轻人谈恋爱，那父母横加拦阻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这一年来，就2025年，我们帮助的那些父母反对孩子婚姻的，我都给他驳回去了。你看有多少人？姜牧师，我的女儿找了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男人，什么什么样，我是怎么样还可以吗？哎呀，我们家都不同意，我和他爸看着都不好。我说为什么不好？你的女儿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我看着还不错。你这一个人，你得看他的未来，不要看他现在。你要真有本事，你能塑造你的女婿，你能给他祝福，改变他，提升他，这是你的本事。但你要拆毁他，就不是你的本事，对不对？你的女儿愿意分开吗？不会，不愿意。给孩子顶罪，姜牧师，你说那都没结婚，在外同居，是不是淫乱？我说不是，你凭什么给你女儿顶罪？他们两个要在一起了，决定了成为一体，他又不是淫乱的那种人，他是为了家庭，为了在一起生活，为了建造家庭生活在一起，怎么能是淫乱？你跟我说。啊，非得领证就不是淫乱了？那圣经里面谁领证了？哎呀，让我说的哑口无言。本来孩子欢欢喜喜的订婚了，谈男朋友了，领回来，哦，在家里发生风波。我这样讲对不对？你们给我打出来对不对？你们打出来对不对？什么叫淫乱？他不知道，他是淫乱的人吗？他不是，他为了建造家庭，为了爱情，在一起生活。 两个人亲密亲密的，这正那亲密亲密，你说怎么办？年龄到了，身体成熟了。什么叫淫乱？不知道，乱顶罪。有了丈夫再和别人，那叫淫乱。专心的爱她的丈夫，那怎么能叫淫乱？这给孩子定罪，让孩子抬不起头来啊！我说你跟我说说还可以，跟任何人都不要再说。贾牧师，我的儿子找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女朋友？连招呼都没给我们打，领回来了。你说我们接受还是不接受？接受，像贵宾一样接受，像贵宾一样接待。哎呦，他长得我们家不同意，我们家是这家庭太好了，他的家胡说。你的家庭好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教导孩子。哎，尽量不要有婚前性行为，记得尽量不要有婚前性行为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要确定两个人没有问题，那可以。那很多人把这个婚前性行为用乱了，用乱了。你知道，他常对你年轻人对性生活，他有渴望，他控制不住自己，那不行。哎，你得跟他讲。要保护自己的身体，特别是女孩子、男孩子都得告诉要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不能乱来。你要确定嫁给他，两个人要结婚，那没有问题，真没有问题。因为你是一心的为这个两个人是一颗心了，两个人是一颗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专门有些人骗婚的那不行，你得有智慧。对不对？你不领证，才搭伙过日子，我不知道。你们凑合着在一起过，不是真正的过，那就叫淫乱。你不是两个人合为一体，永远在一起，那就是淫乱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闹着玩的，关键是对身体不好。嗯，怎么跳回去了？嗯，干眼塞牙膏，我也不讲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得正确的、清晰的知道，哎。不能轻易给家人定罪，不能轻易给你对你的孩子他做的决定发脾气。我们首先一个原则是尊重，他有这也要当然他选择错误了，你要跟他讲道理，也不是谩骂，不是把他从家里赶出去。有些女孩子啊。没办法逃离家庭，我跟你说，逃离家庭的太多太多了。有的姐妹跟我说：“佳木是我这个婚姻没得到父母的祝福，我和我丈夫谈恋爱，我是逃出来的，我多少多少年我都不回家，直到我孩子出生了，我才回家看看我父母。”哎，我们能这样做父亲母亲吗？我们能这样做父亲母亲吗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该教导如何找一个男朋友，如何找一个女朋友，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，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给孩子讲的，我自己的孩子，但首先是啥？人才。我说的，我们家找女朋友是引进人才，但坏脾气的绝对不要。虽然能改变。我们要来改变一个人，你到我的家里，我再来改变你，哇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我说实话，如果你信主信得好的还可以，你信主信得不好的，这个一生啊，一生拖拖拉拉，一生耗费精力， 一生耗费了多少宝贵时光，该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，浪费在一个人的坏脾气上。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多少美好时光啊，浪费在一个人的坏脾气上。这是我看透的，弟兄姐妹，我看透的。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。但是改变一个人，你想想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他信主还好一点，有多少人嫁给了坏脾气？我说实话，和坏脾气生活在一起，生活了一辈子，幸福吗？有一丝幸福吗？我再问你们。有一丝幸福吗？一生嫁给了一个不讲究智慧的人，嫁给了一个脾气性格难改的人，心里坚硬的人，说话苛刻的人，批评指责抱怨的人。美好的生命本该享受时光，创造美好，一生全消耗掉了。在家庭消耗掉了，在婚姻中把美好的时光都消耗掉了，天天处理人的情绪，你天天要处理这个家人的情绪，麻烦了。你关键是啥？关键是解决不了。关键是培养出来的下一代还这样。那就是，你看看这个人说，倒给我钱我都不要。你看消耗的太多了，你看多少人是这样，你看多少人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多少人回复，都叫他内耗死了。你看看多少人呢？和坏脾气人在一起太痛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讲的给孩子找对象，我不是说你要跟你的丈夫要离婚啊，你能改变他？第三，你能改变他，你没有改变，坏脾气可以改变。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温柔，温柔的力量可以打破这个坏脾气的循环。虽然愤怒可以带来破坏，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力量就是温柔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哎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留言啊，你看看啊。我就说我讲的对还是不对？你看弟兄姐妹说要饭都不要这样的，要饭都不要了，要饭我都不找这样的这个对象了。你看这个坏脾气，这一生给人带来多大痛苦啊！太消耗了，把生命消耗一尽了。佳牧师讲的太对了，脾气暴躁的人很难改变，在外面是大好人，在家里就是横。你看看。哦，要不信耶稣早就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咋办呢？我已经娶了坏脾气的儿媳妇。哎，这个我要跟你说说了，你娶了坏脾气的儿媳妇，你得为她祷告，你不能跟她对着干，你也不能在外面说她坏话。我提醒你啊，你肯定不是。记得家里啊，孩子有不好的习惯，不要对外面任何人说。不要对任何人说。你看我这里面有很多人的秘密，我听过很多人的秘密，我都不会说的，不会说的，你知道，总要说你的家人好，你的话语能改变一个人。 哎呀，神爱我，不然没法活了。哎呦，还有这样的，这很多，你看看。哦，很多家庭，你看看。好了，为你的儿媳妇祷告，天天祝福她，不是往外推她。记得啊，天天祝福她，带着他们信耶稣，一定要学会如何建造家庭。学会如何建造家庭，如何生儿育女、培养孩子。那这个家庭不被建造，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没有建造家庭的概念？他们好像信了邪教一样。我说真话啊，好像信了邪教一样，不知道建造家庭，家庭都搞得破碎，家庭搞得支离破碎。就知道给家人定罪，不知道给家人祝福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因为有些留言我是不能读出来的。一些留言呢，真的是很痛苦啊。所以，面对这个家庭、家人的争吵，第一件事你要回答就柔和着回答，哎，不要正面冲突。不要正面冲突。第二，闭嘴，不能和他对着干，不能以牙还牙。你和他对着干，你试试。你和他对着干，你就是给他力量，给谁力量？给魔鬼力量。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了，你中招了，你中招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中招了，你不能中招啊，不能，你必须闭嘴啊。要么你回答就柔和，让他的怒消退。你说我爱你，老公。你说我错了，没关系啊，怎么怎么？哎。可以，要不你就闭嘴。他说的话，耳边风过去，没有力量。我只接受神的话，打出来。我只接受神给我的话，我不接受家庭的批评、抱怨，任何人的批评、抱怨、指责，打出来。我不接受任何人给我的攻击，我只接受神的话，不接受。你接受了，这个子弹打到你身上了，这个话语就是这样的。你接受这个子弹就打在你身上，你试试。我只接受神的话。我给大家举例啊，我们辅导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婚姻，什么样的婚姻？弟兄姐妹，丈夫要离婚，你看这个社会很混乱的，很多家庭的丈夫没进入真理啊，要跟妻子离婚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这个什么什么败家娘们儿，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呦，那截图给我。小牧师，看到这些我都不想活了。哎，我说，请你记住，他说的话，只要你不接受，连一阵风的力量都没有。但是你说的话，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，你说的话却大有权柄，大有权威。你说的话才算数，他说的话不算数。我是不是这样讲过？哎，有些姐妹就跟我讲讲，姜牧师，我的婚姻好了，我丈夫要跟我离婚，我就记住你说的话了。我说你说的话连一阵风都不如，离开我。我说的话，我的丈夫属于我，我属于我的丈夫，我的家是神设立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的家必不动摇。但我的婚姻就好。我们说话。才有价值，才有力量，才是真实的存在，因为带着属天的权柄。那些攻击我们的话，一概投到大海里，和我们毫无相干。 虽然是对着我说的，我却不接受，因为我只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我只接受属天的真理。就很多人变得很就很不聪明的就是啥呢？立刻反击。那丈夫跟他说过话，发个脾气，家人又发脾气，立刻反击，立刻反击。有的父子都打起来，父子动手，有没有啊？夫妻动手打起来，有没有反击？那你反击，你喂养了对方啊，喂养了魔鬼啊，中魔鬼的诡计了。哦，这个话说得好，你看，我只接受神的话，不接受任何反驳攻击的话，看到没有？老人讲一代好妻，一代无好妻，是吧？五代无好子，一代无好夫，十代无好子，你看看，这都是传承，这是讲的生命的传承啊。哦所以这个道啊，弟兄姐妹，记得你一定要认真听，一定要认真听这个道。这个道是建造家庭的，是建造生命的。阿门。哎，还有就是说，在家里受了委屈，倾吐了舒服，否则会发疯。请注意，这个委屈我刚才讲了。完全是你接受了对方的攻击，你完全是接受了对方对你的污蔑，对你的指责。我讲了，你完全可以不接受。那个力量它攻击了你，你委屈，你明白？我讲的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讲的道和别人不一样，你们能感受到吗？你接受了，我看的是实质。我看的是实质，阿门。哎，你不要想着哦，我需要排泄排泄。哎呀，他受委屈了，得听他倾诉倾诉，不是这样，把他赶出去。如果你接受了，你是感到受委屈了，受攻击了，你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出去，那是一个力量。你从真正的属灵看，你的委屈实际上是一个力量，是一个来自魔鬼的攻击的力量。是排泄不出去的。你不信，你找别人倾诉完，今天找别人倾诉完，明天找他还要倾诉，找今天找 A 倾诉了，明天后天找 B 还要倾诉，你倾诉不完。你除非把他赶出去，那是一个力量，那是一个败坏的力量。那我遇到过太多了。哎，今天都跟他说，哦，我的丈夫怎么攻击了我，怎么，我们俩是不幸福，怎么。过几天找他，就又在那又说，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师母还跟我说一个例子，哎，试图找这个人能帮助，找那个人能帮助，谁也帮助不了你。记得，唯有你把那个力量从你的里面赶出去。阿门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记得。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哎，这个话语里带着灵，话语都是灵，话语是灵啊。这个话语出去运行的是什么？你给我打出来，实质是什么？任何人的话语，不是运行的，不是圣灵，就是邪灵。这个话语，你以为不是祝福就是咒诅？耶稣说：“我说的话就是灵。”你看，揭示了话语的本质，在运行。这个话语可以运行，你接受它，它就活在你里面，那个败坏的力量就活在你里面。我说的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奥秘？你跟我说是不是奥秘？如果是奥秘，你打出来。你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。你天天批评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能有智慧啊？他能有智慧吗？他能有活力吗？那个身体能强壮吗？ 我跟你说，这是奥秘。你不懂圣经的人呢，不懂属灵生活的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都不知道这是个奥秘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活着，一切都是表达的是灵，一切运行的都是灵。你不顺服圣灵，就顺服的魔鬼，一切都是灵。一切都是灵界的运行，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灵界的运行，都是。这回你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的话语是在灵界起作用的，我的话语是在灵界起作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西缅和利未的这个愤怒，这个例子是令人痛心的例子。我刚才没有读，我给大家读一遍啊。刚才我看有人要截图，创世纪34章中有一个更加震撼的例子。当事件玷污了谁啊？雅各的女儿底拿之后，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心中充满愤怒，就诡诈了，知道吧？哎。他们设计欺骗了事件城的人，让城里的男人受割礼，然后趁他们虚弱的时候进入城中，杀死所有的男人。哎呀，这个雅各，这几个孩子没做这几个事儿做的真是不好，真是不好。人家受割礼了，分别为圣了，你明白吗？把人家屠杀了，人家要娶他的女儿啊。虽然他们最初的情绪似乎是维护了家族的尊严，但当愤怒失去的时候，变成了极端的暴力。后来雅各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得了臭名。”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当愤怒不受约束，它不仅会带来报复，也会带来更大的破坏。你说这个例子痛心的，很多人是在愤怒中做的决定，记得。带来的不是好结果，带来的不是好结果。在脾气里面，在生气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在家里商讨，一家人都很生气。比如说，有人攻击了你的家庭，家里都很愤怒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在一起商讨如何报复人家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深渊在神，攻击我们的都是攻击神了。阿门。我们不能再以牙还牙，再攻打回去啊！必须知道，你必须建造一个无冤无仇的家，打出来，建立一个无冤无仇的家。如果你的家有冤有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家庭废了，没有未来了。你试试被辖制了，被辖制了，不自由了。你别以为。哎呀，我们要报仇，就他家怎么攻击我，就他怎么坏的我，就他怎么使坏，就是他怎么，很多人都遇到啊。这个生活当中，你说谁不遇到？有人说你坏话，有人影响了你的晋升，有人影响了你发财，有人影响了你的这个婚姻，有没有？啊，有人影响了你的宅基地，有人影响了你这个利益那个利益，人人都会经历，但你必须建造一个无冤无仇的家。阿门，否则你有冤有仇，你的家就是被辖制的。长期以来，你的家人就没有智慧。你看着没有智慧的，有冤有仇的人没有智慧。你看这个家庭的发展，你看一代不如一代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饶恕那些攻击我们的人，必须学会一切攻击我们的全都饶恕他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饶恕他们。阿门！因为他们攻击我，就是攻击神了。哎，他们有他们的结果，有他们的报应。记得，攻击我们的一定神会报应他们，神会任凭他魔鬼毁坏他们，任凭魔鬼毁他们。你看攻击我的人，我这么多年攻击我的人，你看我不回应他们，不管他们，但结局是什么，都能看到，都能看到，没有一个结局是好的。阿门，这也不是我们期待的， 那是他们不进入真理造成的。无冤无仇，我的一生无冤无仇，只有爱啊，只有祝福，只有恩典，只有恩典。你看你的家，整天在一起谈论的不是仇，不是恨，是什么？在一起家人在一起谈论的是未来。你活在仇恨里，没有未来了，你的家没有未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迟早被这个仇恨偷走你家庭的未来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，弟兄姐妹呀，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和自己的亲姐和妹为仇啊？和自己的亲姐姐、亲妹妹、亲哥哥、亲弟弟不说话，为仇。有没有这样的？和父母为仇的还不多，但哥姐弟妹因为，哎呦，因为一点小事为仇啊，互不来往啊，那怎么可以啊？人家有的姐妹就聪明啊，江牧师，某某我老公的家庭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见到他家以后，我所有的亲戚都给他走动起来，都把福音给他们。他的舅舅家里都多年不来往了，我去过年看他舅舅、舅妈，一家人陪着我们，哎，爱他们，给他们讲耶稣，你看都信耶稣了。有神供应我们，有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有仇敌吗？断然没有，决然没有。阿门。哎，对，所有伤害过我的人，我都为他祝福。因为他中了魔鬼的诡计，神造的人都是好的。就刚才这个例子，我想跳过去了。哎呀，我不想想，我不想想象这个画面，不想想象这个画面，这太糟糕了。姜牧师讲的太有大智慧了，没有人讲出来。真是颠覆，真是太震撼了，太感恩了。以前过的是愚蠢的生活呀，只有把姜牧师的耶稣基督的大智慧装在每个人心里，使我们开始智慧生活。太感谢姜牧师，这是你必须知道啊，不用感谢我呀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在基督里我们当有的生活方式。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些属世的这些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生活方式。把它摒弃掉，把它清理掉，我们才能轻装上阵，轻装蒙福，全然蒙福。要不然，你说我们想蒙福，却过着错误的生活方式，怎么蒙福？你在错误的生活方式里，怎么能得到属天的祝福？你虽然信耶稣。赞美耶稣，荣耀归给救主，阿门，荣耀归给救主。所以每一次讲到，我真的期待给弟兄姐妹带来全新的帮助，带来全新的力量。每一次讲到，阿门，每一次讲到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如果不得着力量，弟兄姐妹，怎么蒙福呢？你说我要蒙福，你怎么蒙福？我要富足，你怎么富足？我要兴盛，你怎么兴盛？你没有办法兴盛，你也没有办法富足，你也没有办法蒙福。你说我要健康，你怎么健康？这是你刚才我手机。想师母转给我一个见证，让我读一读，我读给大家。牧师师母好，我做个见证。前几天我在凳子上摔倒了，把腰摔得挺重，5天不能下床，不能自理。赶上牧师开医治大会，我反复听，夜里也听。听了之后，祷告一遍又一遍的祷告，现在能自己做饭，能自由活动了，太感谢耶稣了。你看， 你不进入真理，通通不行。记得啊，你任何一个人，包括身体都一致。然后这个见证，我以为是婚姻家庭的见证书，发给我。我们在这地上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是建造一个蒙福的家、兴盛的家呀。我们是在建造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是有工程的人呐。你可以说吗？你可以告诉自己吗？我是一个有工程的人呐。啊？有没有工程啊？你有没有工程啊？你打出来我看看。哎，你是有工程的人呐，你这工程你是大工程啊。我是一个有工程的人呐，哎，不能被错误啊，不能被错误影响啊。那你是有工程的人呐，有没有工程啊？我看看你们打的，哎，得让全，得这个工程得建起来，这个影响力的家得建造起来。这个蒙福兴盛的家得建造起来，哎，不能像没有工程的人，不能像没有智慧的人，不能像那些在宗教里的人，天天为主活，不知道怎么活。你为主活呢，你就得建造蒙福的家，你为主活就得建造有影响力的家，你为主活就得培养属天的智慧的大有能力的人才，像什么，像大卫一样，培养了一个智慧的儿子，有能力的儿子。有影响力的儿子，有影响力的家人，阿门。那活出蒙福的生命样式，哎，知道我是有工程的人，阿门。得知道如何建造，你不能因为家人有发脾气的人就把家拆毁了，那脾气还不好解决啊，是不是啊？把自己拆毁了，把家拆毁了，把自己的身体拆毁了。这个坏脾气的影响力太大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入群的家人呢，请截图扫码入群。弟兄姐妹，看见这个图了吗？截图扫码入群。没有入群的抓紧啊，抓紧。还有一个，我公布一件大事情，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的专门辅导，记得啊，是专门辅导。我想着是一对一的能够辅导是最好。我们从下周开始，下周二，注意啊，3月17号开始，每周的星期二、星期四的上午9点，每周的星期二、星期四的上午9点，专门辅导这些重病号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这两天让报名啊，我以为报40个就够，就够远超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那个小号，我有一个 Room 小号就不能用了，小号只能只容纳40呢。我们还用这个大号，但是呢，这个时间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下周有大课啊，下周有大课，那超乎你想象的大课，现在先不公布，不要报名了，不需要报名，你上来就行了。你上来以后。我会连线，你做好连线的训练准备啊，有些连线都不会，然后我们就是，然后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如何祷告。疾病不能拖，疾病真不能拖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这么着急？有多少人在重病里啊？不能拖呀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